正道的题目是如何感恩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。什么是使某些罪加重，使其比其他罪更可憎的因素？答：使某些罪加重和更可憎的因素有：一、谁犯罪？如果犯罪者的年龄已经相当成熟，经验更丰富，承受更多恩典，在职业、恩赐、地位、职分都尊贵，为人师表，是别人效法的榜样，这罪就更严重。二、向谁犯罪？如果直接冒犯上帝，他的属性和敬拜，直接冒犯基督和他的恩典，直接冒犯圣灵和他的见证及工作，直接冒犯长辈，在尊位的，和我们有特别关系与责任的人，直接冒犯圣徒，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弟兄，损害圣徒或任何其他人的灵魂，或损害所有人或许多人的共同利益，这罪就更严重。所以我们说罪是分为大小的哈。那我们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究竟谁犯罪啊？一个如果他是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他犯罪得罪上帝，那是会更加的严重的。那当然一个人他本来是为人师表的，是众人的榜样的啊，他所犯的罪是更加的严重的，同样的罪啊，注意啊。那第二个是向谁犯罪啊？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冒犯上帝，当然这是最严重的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大罪小罪他的罪的公价都是死，因为你冒犯的直接是上帝。那其次是冒犯基督和他的恩典，冒犯圣灵，我们看到这都是很重的罪。当然我们说如果儿女悖逆父母的话，这也是很重的罪，长辈的罪啊。我们比如说我们向在尊位的撒谎，跟我们向没有在尊位的撒谎，这两种是不同的。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，如果你向 FBI 撒谎的话，你可能被判几年的徒刑，但是你如果向你的孩子撒谎的话啊，说空话的话啊，那恐怕没有很严重的，不会把你判监狱的。所以你向谁犯罪，这也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罪有不同的程度啊，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你的恩典。求你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你慈爱的声音。主啊，你一直爱我们，你常常赐下恩典保护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我们的呼吸动作存留当中，你都保护我们，我们每行一步都有你的同在和平安。主啊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赞美你，仰望你，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活，平安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颂扬你的美名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恩节实际上很快就要到了哈，感恩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，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备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并没有特别预备为感恩节预备啊，但是他所讲的呢是如何来感恩。我们说到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即使是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听过许许多多的感恩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来感恩的。我们常常会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，对不对？ 那这是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的道德，但是你知道，现在恐怕已经很多都失去了啊。我们一般受人滴水之恩的时候不在意，受人很多的恩的时候怕去偿还恩典，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记得在古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将军，就是汉朝的开国大将军韩信。他呢，在落魄的时候，有一个洗衣服的老婆婆常常接济他。所以呢，当他功成名就之后，他就非常感恩，他就呢赠这个老婆婆以千金回报。我们看到，即使是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也知道，对于恩惠是需要回报的。所以你说怎么过一个感恩的生活？感恩的生活首先要有恩，然后你才能感恩，你应该体会到是恩典的时候，你才能感恩。如果没有体会到恩典，没有真心的从心里面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的话，那怎么样子来感恩呢？我们没有体会到，父母养育之恩，我们就不会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的感恩跟非基督徒的感恩，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啊。我们该以什么样子的心态来感恩，这里面有不同；我们该如何感恩，这里面又有不同。那我们透过诗篇116篇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感恩的生活。我们常常我们说感恩，那你怎么感恩了？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感恩，常常是有的是口头上的，有的是心里面的。我们确实好像不知道承受了上帝的恩典，不知道该如何感恩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你知道，我们要首先。你看这个诗篇哈，它首先讲了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，分为4段，不断的在讲上帝的给你什么恩典，然后你因着这个恩典，你该如何感恩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一到第二节啊，我们可以来看第一到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。”和我的恳求，他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，我一生都要求告他。你看，在这里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以他是他的感恩是什么？我要爱耶和华，他以爱的形式感恩，他以求告的形式来感恩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的根基在哪里呢？他说：“因为啊。”他听我的声音，他听我的祷告，所以一个感恩的生活，首先是以爱来回应；一个感恩的生活，首先是以求告、祷告、祈求来回应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3到9节，它是以圣洁的生活来感恩。我们看到。他的背景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受患难愁苦。那时，我便求告耶和华，说：‘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，他保护愚人。我落到谦卑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’这是根基。”为什么我要感恩呢？因为他救了我，在我那样子的状况，他救了我，所以他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仍要安乐，因为耶和华以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免了我的死亡，救了我免我的眼，免了眼泪，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这都是根基呀！耶和华怎么救你了？上帝怎么救你了？因此呢？”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，这是以圣洁的生活。上帝既然救了你， 你要以圣洁的生活来向神献上感恩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以宣扬上帝的救恩来感恩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，我受了极大的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一切救恩呢？我要举杯，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怎么样子呢？在所有人面前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我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这是在传福音呢，这是在宣扬。它的根基就是我在惶恐之中，圣灵保守了我的信心。就是我们要以宣扬耶和华的福音来感恩。第四个，要以敬拜的礼仪来感恩。从第十五节开始，我们看啊，在耶和华的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他保守你，这是根基。而且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解开了我的绑锁，这是恩典。他解开你的绑锁，你得自由了，你不再受捆绑了。所以呢，我要以感谢为祭坛，对不对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宇内。在哪里啊？在教会里面，在殿宇内，在耶路撒冷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最后总结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你看到他以四个方面的生活来感恩：第一个，爱和祈祷；第二个，圣洁的生活；第三个，传福音；第四个，来到教会守安息日来敬拜。这都是我们该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，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最美好的生活。你知道，你如果是这样子的生活，不是一个枷锁，而是极为美好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首先感恩是从心开始的。怎么样感恩呢？不是外在的这些活动，而是它是从心开始的，是我们的心与耶稣基督连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会透过真的是体会到耶和华的爱，你会付出对上帝的爱，你想到上帝怎么样子的爱你的，你会向他祷告的。所以感恩是什么？感恩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回应，以我们的爱和我们的祷告对上帝的爱来回应。所以第一节，你看到第一第二节，我爱耶和华，这是很强调的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爱，阿哈夫亚哈伯，耶和华上帝是我与我们立约的上帝。这个爱是什么样子的爱啊？这个是立约的爱。你说什么叫做立约的爱？我们是跟上帝啊是有誓言在其中连结的。什么叫做誓言？就如同在婚姻当中一样，婚姻有婚姻的誓言的，我要爱你一生一世不离弃你。你这个立约以生死来立约的，在这种委身当中的爱。有的时候特别是弟兄们呢，我有时候就在体会这种婚姻当中的爱呀、啊。我就体会到这个我们的妻子对于我们那样子的付出，那样子的舍己，我就会感到特别的内疚，就觉得自己如果不爱的话，不回应的话，就对不起他。当然不是会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弟兄的脑海当中会想起这个妻子对弟兄的那份爱， 这就是婚姻誓约当中的爱，你就会立誓一生一世永不离弃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会想起耶稣他是怎么爱你，当初信主的时候他是怎么爱你的，你与耶稣所立的誓约令到你觉得你要是不去爱他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很内疚。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说，我们为什么爱啊，我们爱四章十九节怎么样，我们爱是因为什么，神他先爱了你。在你信主的过程中，神如何差遣弟兄姐妹去爱你的，如何来带领你的。所以诗人体会到了耶和华的爱，这个爱是什么，他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恳求，他向我侧耳。所以耶和华的爱就是耶和华听我们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听可是不了得的，了不得的，上帝听了他就会行动的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关于听的一个经文最著名的是在哪里吗？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旧约里面，有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他有一个妾室叫做夏甲。因为本来妾室嘛，有什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妻子是重要的，妾室是不重要的。但是这个夏甲他就蒙了耶和华的垂听，蒙了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看到当夏甲她怀孕以后，她自己也犯罪啊，她怀孕了以后她就藐视她的主母，就是那个正妻撒来。这个正妻啊就跑到丈夫面前就说，你看我把这个她给你，我把我的丫鬟给你，你看她现在怀孕了她怎么对我。这个丈夫就说，那你可以随便对她。下这个正妻呢就苦待妾室，这个妾室呢就很伤心啊，就逃到旷野当中。你知道怀着身孕呢逃到旷野当中，在那里耶和华遇见他，他遇见了上帝。耶和华就对他说，你要回到你的主母面前，那个正妻面前，顺服在他的手下，我必使你的儿子成为大国，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就是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夏甲在旷野当中，当她怀着孕又没有水，走得又累了，眼看就不行了的时候，他在向耶和华哭求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的一生怎么这么苦呢。上帝告诉他，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我听见了他。于是呢他就称耶和华为什么，称上帝为什么，他说称上帝为看顾人的神。那后来你知道他的生活并不顺利啊，以实玛利出生以后，以实玛利就嘲笑这个嘲笑这个以撒。这个时候这个主母这个撒拉改名了叫做撒拉，又不开心了，说他这个婢女的跟他的儿子不能跟我们在一块儿。亚伯拉罕就很忧愁，这怎么办呢，他就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，好，你可以打发他们走。亚伯拉罕呢就给他粮食给他水让他走，他们就走到旷野，又走到旷野，水用完了，几乎快要渴死的地步，这个 夏甲就把孩子放到他的对面，放声痛哭。这个时候，神的使者对夏甲说：“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。”当他听说神已经听到童子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眼睛就明亮，就看见一口井。所以垂听，耶和华侧耳，耶和华垂听，代表耶和华会行动。当耶和华听的时候，他就会行动。所以他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爱你，我真的是爱你，因为你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恳求，你向我侧耳。”我们注意，这个用的是恳求听，这个用的都是完成时。完成时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过去的经历，你在你过去的经历的时候，你呼求的时候，你说放声大哭的时候，上帝把你托起来，这是你过去的经历。所以当你经历到这种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心里面有感受，哎呀，我真的是爱主啊，我真的爱你。这不是出于强迫，说不是说我要爱耶和华，而是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。这是一个表达，就像当妈妈对孩子的爱，妻子对丈夫的爱的时候，当你体会到他爱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从心里往外的，你是想去爱他。上帝从来也不会让我们失望，而且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求告他。我们看到这个聆听侧耳，这是已经完成的啊。爱和求告啊，是未完成时，希伯来文的特殊的语法，未完成时是什么呢？是一种持续的状态。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经历，你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爱，持续的求告和依靠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爱哈？这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爱。所以不离不弃的爱就是感恩的爱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有一个80多岁的这个上帝的老仆人，叫做披吕甲。他那个时候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，逼迫他的官员，就那个总督就对他说：“你是披吕甲吗？”披吕甲说：“是。”总督就劝他说：“你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才能活下来啊？你要想清楚，可怜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你应该这样子哈、啊，说一个套话，这样子我们马上就能够放你，说悔改吧，向撒旦，不是向凯撒宣誓，咒骂基督，我就释放你。”因为那个时候，他们作为公民，要去敬拜这个凯撒皇帝，你要不敬拜皇帝的话，那你就是这个大逆不道。所以这个披吕甲呀，跟所有的基督徒啊，他们都不去敬拜这个皇帝，不崇拜毛泽东。这个时候你不说毛主席万岁哈，你知道那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。这时候披吕甲他86岁，他就回应说，他说这86年来我侍奉他，他未亏负过我，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主呢？所以你看到啊，这句话同样在大陆一个老传道人以巴佛他也提过啊，但是同样的回应，这就是一个感恩的爱。因为圣灵的保守跟看顾，因为上帝一路的带领我们一生当中，你跌倒又好，你起来又好，强壮又好，你顺境又好，你逆境又好，有信心又好，没有信心又好，上帝他都一直的爱着你，保守你，他对你不离不弃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离弃他。这就是一个感恩的行动。 因为上帝的保守，而且我们在困苦当中会继续的求告，这个表明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活的。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份爱的话，就是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。我们要回去纪念自己与主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他起初的这种恩典和拯救。所以这是第一，以爱和祈祷来表达。第二呢，就是以圣洁的生活。它的背景是什么？他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患难愁苦。那时我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究竟耶和华如何拯救了我们？我们知道你在你的生活中有几样的患难，这第一样的患难就是前面所讲的死亡和阴间。人人都有一死，这是人最痛苦的时候。他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要被捆着，心里面伤心到透顶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什么要被痛苦抓住的时候什么样子啊？我们都会有感受，叫生理的反应。当你会感受到你的心被抓住的时候，心痛的时候，就是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今生我们还遭遇患难的愁苦，有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会愁苦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首先有死亡，所以罪所带来的，如果你看那个这个教育问答，罪小耀问答，罪所产生的这个后果是什么？罪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死亡和愁苦。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会面临死亡跟愁苦。这个愁苦包括伤心啊、自怜啊、忧愁啊，压得我们会喘不过气来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，你需要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名，用耶和华的名来战胜这种心里面的愁苦。著名的解经学家有个叫做范甘明，他是最解释诗篇最权威的这个解经学家，他说耶和华的名代表一个人的在生命和死亡中所需要的一切。主曾经应许要做那求告他之人的神，并要拯救他那些遭遇艰难患难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当这个患难死亡抓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名？耶和华的名就是在下面，他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我们可能会问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子？因为这是上帝自己说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？上帝自己告诉你。你可以翻到这个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，这从哪里来的啊？从出埃及记来的，34章6到7节。他怎么说呢？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，是创世纪，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6到7节，好，他这样说：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，耶和华自己说的，上帝自己说的，说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这是上帝的名字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这是上帝，以怜悯为怀，有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这是上帝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他的恩惠，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死，直到三四代。这是上帝的公义。我们会发现上帝的慈爱是超过上帝的公义的，它两个属性，慈爱超过公义。用雅各书2章13节当中所说的，是怜悯是向公义的审判夸胜，怜悯呢会胜过公义的审判的。所以你看到在这里，耶和华有恩惠，以恩惠开始，对不对？有公义，公义在中间。我的神以怜悯为怀，两边是恩典，中间是公义，两边是慈爱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真的配受上帝的爱吗？这里说的不是教义，而是实际的感受啊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，你真正信主的那一刻啊，你是会体会到自己带着许许多多的伤痕，自己是软弱的，你会体会到自己带着许许多多的内疚，自己曾经犯了罪，你会体会到你自己真的是亏欠上帝。这个时候，上帝的救恩临到你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：“我来是救罪人，不是救义人。”啊，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你根本就不需要来到上帝面前。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。如果你觉得你没病的话，没有属灵的疾病的话，你根本不需要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是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哪有上帝啊？因为上帝不公义啊。所以我在这个前两周啊，就有一个人对我这样问，他说：“你说上帝不是公义的吗？你说上帝要公义的话，他要慈爱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让雨这个下粮食雨啊？他用他说为什么不下粮食雨在非洲给非洲的孩子呢？那上帝有我公义吗？意思是他心里面啊，你看人还去非洲，上帝不下粮食雨在非洲。”所以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上帝已经赐下了足够的粮食，非洲之所以有饥荒啊，是因为人的问题。你知道全世界的粮食产量有多少？28亿吨每年啊，最新的数据。全世界一共有77.5亿人口，你去一除，这还不包括蔬菜和肉啊，蔬菜海鲜肉鱼都不包括，仅仅粮食，仅仅是粮食哈，28亿吨，平均下来，你知道每一个人有多少斤吗？一年361斤，每一年每一个人平均能得到361斤，大人小孩，你知道成人一天需要吃多少粮食吗？0.5公斤，361公斤对0.5公斤。如果我们平均下361公斤的话，一年的话，一天我们多少啊？1公斤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实际上只需要0.5公斤。去哪里了？剩下的粮食，那很自然就问一句：剩下的粮食去哪里了？剩的粮食啊，全世界30%-40%的粮食都浪费了，因为富有的国家需要有 food reserve。粮食储备，储备粮，每年许多的储备粮都拿去喂猪了，都拿去浪费掉了，倒掉了。为什么要有储备粮？因为啊，人害怕有饥荒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互相帮助的话，这世界上粮食完全够吃。之所以非洲有饥饿，恰恰是因为人的罪。不是上帝不公义，不是上帝没有慈爱，是人没有慈爱，人没有公义。我们住在美国呀，我们这种奢侈浪费就是不公义， 就是没有爱。我们恰恰每一个人，凡住在美国的人，都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你知道，是人造成了气候变化，是人造成了战争。上帝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，而且他赐下充足的怜悯。但人犯了罪，所以这里他说耶和华的属性，他会爱他的儿女，拯救他的儿女的。诗人说，耶和华保护愚人。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的时候，他救了我。这个时候，当我在目前如果在卑微的情况下的时候，我就要对我的心说，我的心呐，你仍要归于安乐，因为耶和华以他的厚恩来待你。这是我们背诵的经文啊，因为耶和华他以他的厚恩来待你，他会保护你的，在你软弱的时候、跌倒的时候，他会保护你的。这个愚人不是指不认识上帝的人，而是指思想简单、没有能力的人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也是个愚人呢、啊，是很软弱的，但我落在卑微的境况之下的时候，耶和华都保护我。你知道苦难带来什么呀？苦难带来动荡，动荡带来我们心情的起伏。你说你在感恩当中，你如何感恩？感恩能帮助你来稳定你的心绪，你的心情不断的上下起伏，随着这个周围的环境动乱来上下起伏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对自己的心说，耶和华曾经用厚恩待我，所以啊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安乐，要安静。这个在圣经里面那个故事，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大卫的故事。大卫出去打仗，跟以色列人作战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要去跟以色列人作战。那结果呢，他自己住的那个城市啊，就被亚玛利人啊，另外一个民族的人啊，掳掠了。把他的妻子儿女啊，这个财宝全部都掳走了。他和他的人回去啊，一看整个城都被烧了。他说这个怎么办呢？他特别的痛苦，在那里放声捶胸大哭。他的两个妻子孩子全部都被掳走了，这个其他的人的妻子跟儿女都被掳走了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在中间吵架了，然后他们就要把大卫打死，因为大卫带他们离开这个城市的，他没有做好领袖，所以他们要把大卫打死。这个时候有大卫，这个圣经说大卫就靠耶和华心里得坚固。他靠耶和华，什么叫心里得坚固？心里得力量。你看大卫没有说你想杀我，我先杀了你，他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哇，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求告耶和华，靠耶和华心里得安静。这个时候他就说，你把这个签拿来，我要祷告。祷告过以后，把以弗德拿来，祷告过以后就去追，所有的妻子儿女财宝全部都追回来。你就知道心里不稳定的时候是可以靠上帝稳定，心里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信主的儿女有信心可以靠上帝稳定。所以上帝做了些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救了我，免了死亡。前面有死亡捆锁吗？救了，免了死亡。你救我，免了眼泪，我的眼免了，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三样，第一个，犯了罪会死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耶和华赐给你永生，免了你的死亡。第二个，在罪的当中会受伤的，对不对？会有眼泪的，我们的眼泪都是因为受伤而来的，除了感激的眼泪啊。他会擦干你的眼泪，免了你的眼泪，免了你的伤害。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都会犯罪，都会跌倒的。耶和华保守你不失脚，他说我要一生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道路。 犯罪的道路是死亡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活人呐，圣洁的生活是活人的道路。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这样说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知道耶稣基督赐给你永生，赐给你活泼的属灵生命的时候，你要立志走活人的道路，这是一个感恩的生活。而且第三文不单要有圣洁的生活，而且要宣扬。这个根基在哪里呢？他说，我因信所以我如此说，我受了极大的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怎么样叫做因信所以我如此说呢？他这里好像他翻译的不太清楚啊，他的英文我给你读一读啊。I believe even though I spoke, I am greatly afflicted. I spoke in fear. All humans are liars.它是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受苦啊？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他软弱呀。他的这个正确的翻译是尽管我是口里面说，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，我受了很大的苦啊，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苦呢？尽管我已经失望到一个绝望的地步了，我说。人都没有好人的，所有的人都是骗子。你说这是什么时候说的？这是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说的，没有人帮我，所有人都是骗子。你看到世界最灰暗的时候你才会这么说的。说尽管如此，但是我相信。你说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信心，是上帝的保守了，就是在你百般的软弱当中，你的已经无助到透顶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托住保守你的信心。耶稣基督圣灵保卫是保守你的信心，所以他下面第十二节他才说，他这样子待我这么好，我该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他这样子的恩典我怎么报答他呀？那这是个反问句啊，问他的答案就是，你根本报答不了，你根本没有那个本事去报答，因为这是个恩典。所以加尔文他在这里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们不是没有报恩的愿望，我们是没有报恩的手段。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所以我们只能高举上帝的恩典，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当你报什么，你那点奉献算什么？我们更何况我们常常是藐视耶和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很轻视他，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都是我们的罪，我们不感恩，我们很轻视上帝的，告诉你。但是他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和华面前还愿。这是讲的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？这是上帝以你的心愿为满足。当我们心愿的一个表达就是传福音，就是说上帝真的是恩待我。什么叫传福音？怎么传福音？传福音就是上帝真的是恩待我，上帝对我这么好，这就是传福音呢、啊、我这么个罪人，上帝居然这样子对我好，我这么不配，上帝居然这样子拯救我。所以这是一个宣扬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，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恩典，对不对？是有君尊的祭司赐给你这样子尊贵的身份，是圣洁的国度，你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你是属于上帝的，给你这么样子的美好，是要叫你宣扬那招你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，他的恩典，然后你宣扬，怎么感恩呢？感恩就是你到了所有的人面前，在众人面前说，我这个罪人，上帝就这么爱我，我当初做了多少多少的恶事，上帝居然这样子爱我，我感谢他，他是真实的上帝，有恩典的上帝，这就是传福音了。那第四个，不单只在传福音当中，而且是在礼拜当中，耶和华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什么叫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啊？就是他看你的生命啊，极为宝贵啊，他不会让你轻轻易易地落在患难当中的，他在让你在患难当中都是有目的的。他爱他的仆人，他解开他们的捆锁。你知道，奴隶本来应该是束缚着的，但是耶和华的仆人是释放的，自由的。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是自由的，这就是这个恩典，他把你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，把你从害怕罪恶的结果当中释放出来，把你从死亡的那个恐吓当中释放出来，从软弱当中释放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应，我们的感恩的表达就是，我要以感谢为祭，我要求告耶和华。感谢就是在什么叫祭啊，就是你现在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说赞美耶和华，唱诗的时候赞美耶和华，主啊我感谢你。你要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主啊你救我，我要在众人面前，在耶和华的院宇内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还你的愿，来赞美他，来借着献祭，借着奉献，借着祷告，借着唱诗，借着领受圣餐，来赞美神，来感恩。所以你说一生怎么样你能过一个喜乐感恩的生活，就是喜乐的啊。四个方面，第一个，爱上帝，感受到上帝的爱，爱上帝，感受到上帝拯救你，向他祷告。第二个，因为上帝这样子爱你，所以你愿意活出一个美好圣洁善良的生活，立志去活。第三个，你见的人就会因为上帝这么爱你，你忍不住就会说，上帝爱我，他赐给我恩典，我是不配的，传福音。第四个，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，赞美他，不是出于强迫，乃是出于感恩，要来到上帝面前赞美他。让我们可以在感恩的季节里面真正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慈爱恩典怜悯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感恩，开启我们的口，让我们赞美，预备我们的手，让我们行善感恩，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遵守安息日来感恩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